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向我们说话。但愿主你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求你来恩待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对你来说，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对中学生来说可能是升上高中，对高中生来说可能是毕业上大学，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是毕业了然后呢上研究所，上研究所的人可能说是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或者是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位我所爱的人能够跟他结婚。那另外呢，有人说这个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得到自己所要得到的东西。英国的传道人施布珍牧师，施布珍牧师他在1850年1月6号信主了，三个星期之后呢，他就写下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你了解我的心，我将自己完全交在你面前，我以我自己作为祭物献给你，我要永远侍奉你，毫无保留地侍奉你，我一生享受与你同在，一生赞美你。施布珍牧师写这一篇祷文的时候，他才信主三个星期，他将一生他的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就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施布珍牧师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他能够把他自己的一生能够献给上帝呢？乃是因为他亲身的经历到上帝所给他的最美好的东西。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只看两节的经文，第九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就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将他最好的赐给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回应的时候要将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念啊。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上帝将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这个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最美好的，这个身份是他将最宝贵的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天父的儿女，这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情。这两节经文里面用了几个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关于做上帝儿女身份的四个特征，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来看这四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特别的。有的时候爱你的人或者是关心你的人在你的身上做了某一件的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得到说，哇，我好像是受宠若惊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你是很特别的，你在上帝的心目中也是很特别的。 彼得前书在这里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这个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选出那些特别的，选出那些特别的。如果不特别的话，那就不需要选了，对不对啊？特别是当你要去买水果的时候啊，买这个苹果也好，买梨也好，买凤梨也好，买榴莲也好等等的水果的时候，你要选那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新鲜的啊。选榴莲的时候最好的要选比较香的啊。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当中就拣得出来。是的，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来认识他。在创世之前他拣选了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信主的人我们是特别的，就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上帝在创造飞禽走兽之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今天神要拣选你，因为他把你带到这个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来，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今天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来敬拜他，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乃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他从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是他所拣选的。除此以外，彼得还用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来形容我们。这里这个圣洁并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面做得好，乃是这里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也有拣选的意思。换句话说，上帝把我们从人群当中分别出来。上帝是凭什么东西来拣选我们呢？不是凭着我们口袋里有多少钱，也并不是说凭着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也不是说凭着我们墙上挂的是什么样的学位，也不是凭着你在你的这个洗手间里面照自己镜子的时候多么的英俊漂亮来拣选我们。不是的，上帝并不是看着我们的外貌，上帝并不是凭着我们有什么东西而拣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乃是出于他的爱，上帝拣选我们乃是出于他的怜悯，上帝拣选我们乃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有，靠着他的丰盛的慈爱，靠着他怜悯，靠着他无限的恩典，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拣选了出来，把我们从万人的当中拣选了出来。我们是何等的特别。每当我看到我家里的那一只狗的时候啊，我就心中不禁的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我家的狗的时候呢，就提醒了我自己，原来我自己不是一条狗。还有呢，我的狗很听话啊，很体谅我，那么对我呢也是很忍耐啊。当我一回到家里的时候，开进门的时候，它是第一个来欢迎我的啊，多么的好，对不对？可是我的狗啊，不能够用人的话跟我沟通啊，它也不能够拥有人这种的创意力。狗根本不知道它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会往哪里去。我每天看我的狗的时候，只是在我的家里面走来走去啊，时间到了它就跟着我要做什么，要吃东西了，时间到的时候要跟着我要做什么，要上厕所去了，所以我整天就是这样子。哎呀，我感谢神我不是狗，因为呢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为神，可以敬拜他，哇，可以看他的话语，是多么的好，多么的享受。是的，狗它根本不知道说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有这个永恒的计划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上帝没有给我的狗啊做他的儿女的机会。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他的儿女啊。第二方面，对上帝来说，信主的人是很贵重的。彼得又形容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属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个名词，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买回来的意思，买回来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是由上帝买回来的，现在是属于上帝所拥有的，所以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很贵重的。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他亲自的做了一艘帆船啊，那么玩具。有一天呢，他就带这个帆船到这个河边去玩的时候，玩的时候呢，突然间刮起大风来了。风呢就把这个船呢就把它吹走了，他想去把它挽回来，可是呢已经太远了啊。然后呢他就心里面闷闷不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一个二手货的店里面发现说，诶，这里面有一艘玩具船，很像是他做的，所以他就进去看了，是的，是他做的。那么他就跟这个店里面的老板说，老板啊，这艘船是我亲手做的，你还给我好吗？那个老板说，不行，我怎么能够相信说是你做的呢？哎，那如果你要的话，我就卖给你吧，20块钱。那这个小孩子说，啊，20块钱？所以呢，他就回家去把自己所这个储蓄的钱啊，全部拿出来算一算，哎呦，还差了1块钱，然后就叫爸爸，爸爸，你再多给我1块钱好吗？20块钱，然后就回去那个二手店里面，就把那艘船就买回来了。他高高兴兴的抱在他的怀中，他就说，从此以后我不要再失去我自己亲手所造的这一艘船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就好像失去了的这一艘船一样，我们被世俗的风吹走了，我们迷失了。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用他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买赎回来。我们虽然是他所造的，但是离开了他，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血，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因为这个血是代表生命，我们人的生命是败坏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要换取我们的生命，他要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就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以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成为天父的儿女。因此这个身份是尊贵的，是最美好的。以前我们是灭亡的，以前我们是没有身份的，以前我们是不重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信了主就有永生，我们信了主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变成尊贵的。以前我们是属于撒旦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感谢神，上帝关心我们，上帝保护我们。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31到39节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然后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各位弟兄姐妹，你还可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加入你自己所面对的困难。也许你在面临裁员，也许你被减薪，也许你被人弃绝。无论你的情况如何，无论你是被裁员了，或者是说你被减薪了，或者是说你被人遗弃了，或者是你得了疾病等等，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你跟神的爱隔绝，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你跟神的爱分开来。 没有的，因为你是重要的，因为主耶稣看你是重要的。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属于天父的，所以天父看我们为重要的。这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第三，我们有直接的接触。第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第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在古代的时候啊，每一个皇帝他都会亲自的挑选一些祭司来伺候他。祭司们怎么伺候他呢？祭司们呢，就是替他求福，替国家求福。没有雨的时候要替国家求雨啊，在旱灾的时候要求雨，在没有丰收的时候要求每一年都能够有丰收，然后呢围着皇帝的身体代求等等。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这种的祭司，中国的皇帝叫这些的祭司为什么呢？国师。那些被拣选的祭司们要服侍这一位皇帝，那么这些的祭司们可以直接的跟皇帝接触。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不单只是特别跟重要，而且我们是被拣选出来可以直接的跟上帝有接触的。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管道，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人，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随处能够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随处的来到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我们向他来祈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这样的职位在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身份在当中，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需要跟神有预约的，我们能够直接的，只要你有需要，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能够向他来祈求。君尊的祭司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上帝特意的把我们拣选出来来侍奉他，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和我们的荣幸。在侍奉上帝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到他的大能，在侍奉上帝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机会经历到他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侍奉，做这个君尊的祭司。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是没有人能够可夸的，没有人可能说这个侍奉没有我就不成事，不能的，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给我们的。第四方面，第四个特征就是上帝完全接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完全接纳我们的。我相信你和我都很相似，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被人拒绝冷落，可是由于可能是由于别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也许是你做错事情了，别人不原谅你，也许是你说错话了，别人不接纳你。但是如果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愿意省察自己，承认自己的错，并且呢愿意去和你有嫌隙的人和好的话，这样就算对方不愿意饶恕你，你大可放松啊，因为上帝他完全的接纳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从前未蒙连续的，我们是从前未蒙连续的，可是现在却蒙了连续。什么是连续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神的连续呢？当很多人在拒绝你的时候，放弃你的时候，离弃你的时候，上帝爱你，他没有放弃你，他接纳你，这就是上帝连续我们啊。上帝对我们的接纳是一件最美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生命，面对自己内在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 不敢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干净的。我相信没有人敢吧，我相信没有人敢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完全圣洁的，我没有罪，没有的。有一位弟兄他这样说，他这样写，他说本人仅以自陈检讨，我数十年来行事为人，我确认我在行为上面没有行差踏错，但在思想里面很多时候想入非非，这一种胡思乱想的劣行屡己屡犯，便使我在属灵上蒙垢、这个污垢的垢、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吧。我们通常有一些黑暗的一面是别人看不见的，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当圣灵的光光照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我们黑暗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后来这位弟兄他又继续的写说，他说我蒙上帝的恩光照，有机会到教会在福音班当中启蒙福音真理，心里感到平安，又得弟兄姐妹牧师们的讲解，明白世人都落在罪中，而我本人便是迷途羔羊，需诚心切实祈求世人救主耶稣基督以其宝血赦免我的罪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得到完全的接纳，这是恩典，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我经常在想，使徒保罗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想说如果保罗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的话，那我算什么？那我是什么？如果保罗在上帝面前觉得他自己根本没有立足的地方，那我更加不知道我应该站在哪里了。有一位牧师说啊，他说传道人最难面对的会众就是自己的家人，他说就是你自己的配偶和儿女啊，因为他们了解你认识你，其他人不知道你某一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了解。如果你要讲道，他说哈、他说你的讲章要让你的家人审核之后，如果他们认为合格的话你就合格了。可是呢，我当传道人这么多年，我却有另外一个领受，每一次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最难面对的不是弟兄姐妹，也不是自己的家人，我最难面对的是我自己。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先对自己讲，一遍不够，两遍不够，三遍不够，四遍不够。很多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我看见自己的不义，我在上帝的面前感到非常的惭愧，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见上帝的爱跟怜悯，我看见上帝给我机会，他使用我，我看见天父他以他的最美好的赐给我，就是他对我的爱跟接纳。圣经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当颜必白如羊毛。这就是天父给你给我完全的接纳。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心中有什么事情使你困扰的、忧闷的，你当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交托给他，因为他体谅你，因为他爱你，他怜悯你，他怜恤你，他接纳你。今天我们的天父在问你们，在问我，有人责怪你吗？有人说你闲话吗？ 有人排挤你吗？有人论断你吗？有人陷害你吗？有人恨你吗？有人误解你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行差踏错吗？你处于生命的黑暗的当中吗？天父今天向你来呼召，天父体谅你的软弱，天父爱护你，饶恕你，赦免你，他必带领你我离开我们的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作为天父的儿女，最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个身份表示我们在天父面前是特别的，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直接的跟上帝跟天父来接触，我们被天父是完全接纳的。圣经又教导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献给天父。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下半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下半节就说什么我们可以献给神什么东西，就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将最好的儿女身份赐给了我们，他也期盼我们将最好的来献给他。这节经文要我们宣扬上帝的美德。宣扬这个词跟传福音的传是有关系的，是一样的意思的，就是说上帝的美德我们要把它告诉别人，我们要将上帝的美德向人传开。上帝的美德是什么东西呢？上帝的美德就是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将上帝最好的赐给我们的东西来向善人来宣扬出去。特别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许多许多的同事，许多的朋友们需要我们向他们传扬上帝的美德，需要我们告诉他们说信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因为他们困苦流离，许多人因为看见说自己的工作没有保障，所以呢要打两份工三份工，为了要更存更多的钱为自己留条后路。可是很多时候人算不如神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把上帝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的向人家来宣扬，宣扬神的美德。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困苦流离乃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困苦流离乃是因为他们被罪恶而捆绑，但是上帝却帮助他们，却愿意怜悯他们，愿意接纳他们。透过认自己的罪跟悔改，他们直接的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宣扬上帝的美德。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也有许多许多的侍奉，但是其中一样不可缺少的就是宣扬上帝的美德，这是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必须做的。这样说似乎给我们一种痛苦啊，艰难的很困难的感觉啊，其实呢并不是的。因为当我们经历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益处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是最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推动了，我们就爱被上帝的爱激励了，我们推动了，使我们更容易的去宣扬上帝的美德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表示说向别人传福音谈信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会感到说非常的尴尬啊，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打开话题，或者是说看这个不懂的怎么样回答对方的问题等等。所以呢我们情愿在教会里面选择一些容易做的事情啊，就是跟人没有什么接触的事情来做啊。我们对传福音很多时候感到困惑，感到很困难，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错觉啊，可能是由于我们还不习惯而已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三元福音个人布道法的话啊，简称是三福啊， 有系统的把福音讲述一遍。这个三福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能够把福音清楚的讲述，并且呢，能够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回答什么问题呢？许多福音朋友的问题就是神的存在的问题啦，哪一位是真神的问题啦，圣经可不可靠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真实的啊，等等。那这些的问题我们可以装备大家弟兄姐妹的，让我们能够宣扬神的美德。有许多弟兄姐妹受过三福训练之后啊，之前哈、啊，他们不懂得传福音，可是训练完成之后呢，就会发现说传福音其实并不困难。在教会侍奉当中，传福音是最困难的吗？其实并不一定。其实每一项侍奉都有不同的难处啊。可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学习到更加的依靠上帝，你就会更加的为福音朋友的灵魂得救而着想，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你成为一个祭司的身份，把他们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怜悯我们，他其中一个心意就是叫我们宣扬他的美德。也许你认为说你自己信主的年日很短，或者你刚刚受洗不久，所以你说哎呀我不能传福音，所以呢将传福音的责任呢就给那一些有经验的，在教会里面比较久的，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吧。也许你信主已经很久了，你说我已经没有什么非基督徒朋友啦，所以呢传福音的使命还是留给初信的弟兄姐妹吧。其实传福音的责任是没有区分的，无论我们信主年日多久多长多短，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就是宣扬他的美德。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上帝在问以赛亚，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看上帝在讲这一句话之前，上帝把自己的荣耀显示给以赛亚看，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耀，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有撒拉佛来侍奉，来侍奉他。然后呢，以赛亚也看到自己内部的这个污秽，他看见说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但是神差遣了天使用炭来洁净了他，然后神就向以赛亚做了这样的挑战。谁肯为我去呢？各位弟兄姐妹，以赛亚他得到他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以赛亚他被罪被赦免，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今天你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今天你的罪被洁净了没有？如果你看见神的荣耀，你的罪被洁净的话，那今天神也要向我们挑战，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他就回应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主今天向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他在他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好像以赛亚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的处境跟我们我相信是非常的相似的，以赛亚的处境也是处在这种国家处在危机的当中，政治的危机的当中，人心是惶惶的，人心是这个离开神的，人的心里面没有安定的，人的心是败坏的当中，但是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我的环境不如意，虽然我的环境在这种逆境的当中，但是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Doug Nichols。 Doug Nichols 他因为经历到上帝将美好的赐给他，以致他愿意去宣扬上帝的美德。Nichols 在1967年的时候 就跟了世界福音动员会，就是叫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简称 OM， 到印度去做宣教。在做宣教的期间，他就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说肺痨，肺痨病，就送进医院里面治疗。有一个晚上，大约凌晨2点钟的时候， Nichols 他的身体呢很不舒服，咳嗽，就被咳嗽呢就吵醒过来了，醒过来了。然后他看见几个床位，离他几个床位以外的，他看见一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想下床去洗手间，但是呢老人家没有力气，不能够靠自己起身，结果弄脏了自己的床。然后是很多的病人跟护士对这位老人家非常的不满。第二个晚上还是大概凌晨2点钟左右， Nichols 也因为他的咳嗽而醒过来了，同样的看见这个老人家还是想下床去洗手间。这一次 Nichols 他就起来走到老人家的旁边，用双手来托起他。老人家最初感到有点的困惑，有点的惊慌，后来才明白说原来这位陌生人要扶他上洗手间，然后呢又扶他回到自己的床上。 Nichols 就将他安顿好了之后，自己呢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了。凌晨4点钟左右， Doug Nichols 被人弄醒了，在他的朦胧当中，他闻到一阵阵的很香的茶味啊，茶味，原来有一位病人想请他喝茶，并且呢向他要了一本约翰福音的单行本。接下来在医院里面的日子啊，尼可虽然他不懂得印度话，但是呢却派发了很多约翰福音的单行本。 Doug Nichols 他起初在印度传福音派单张，没有人愿意接受啊，但是他却在这个医院里面却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把握机会，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生活，向我们身边的人宣扬上帝的美德，将最好的归于上帝，因为上帝他已经将他自己最好的赐给了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看见在黑暗里面，当我们看见有月亮、星星、有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需要依靠神的。赞美之泉有一首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初的几节令我感到非常的困惑啊，就说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最初呢，我不懂这什么意思。昨天呢，有几位弟兄姐妹向我解释说，就是在黑暗的当中，我们看见了亮光。在黑暗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存在，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而且我们看见说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昨天听了这些弟兄姐妹向我的解释，我心里面好像被释放的感觉，说是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不单只是看见说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主，更美的祝福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能够爱我，能够保护我，能够赐力量给我。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